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面前，我们向你夫妇敬拜。天父啊，这是你自己的定所定的日子，你要我们就是来到你自己的面前，喜悦我们围绕在你自己周围。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再次求天父，你自己的荣耀是护庇我们，你自己的荣耀也充满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再次把伦理学这样一个课程仰望在你手中，愿主你自己先来对我们说话，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主啊，真的能够在这样一个学习中，主啊，我们对于这个伦理我们有全然不一样的认识。谢谢主，我们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好，我想今天如果时间来得及，跟大家讲五个topic 啊，一个是社会伦理学，一个是宗教伦理学，一个是工作伦理学，一个是金钱伦理学，一个是环境伦理学。希望能够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社会伦理观哈，社会伦理观。在100多年前，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叫做 Arthur Smith， 他来中国，他来做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宣教士嘛，来中国都是来传福音。那么他同时其实来到山东这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山东有一些灾，就是像水灾之类的事情，所以他也是为了救灾来到中国。那么他在中国停留了大概25年的时间，在这个25年里面，他对中国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在1890年，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支那人的气质》。支那人那个时候大概外国人对中国人都称之为支那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支那人的气质》。就是讲到中国人的气质哈，那么他说中国人有20种的个性，那么其中有一种就是很糟糕，其中有一种样样都好，就是有一种他说没有公德心。他说中国人有私德，私德没话说，私德，但是没有公德。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他也说过，他说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哈，不团结，不会团结，那么光顾自己，就是跟自己的家庭，那么对于家庭之外的事情，社会上的东西啊，都比较不太会去理会。那么孙中山其实所讲的跟那个 Arthur Smith 所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他们这些专家为什么会研究的结果，他们会提到这样一件这个公德心的事情呢，发现这个问题呢？他说主要是中国人的传统里面，中国人是儒家思想，对不对？孔子孟子哈，儒家思想。他说儒家思想里面比较缺乏群体的关系，比较缺乏群体的关系，比较重视就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因为那么这个对不对呢？我们来看哈，因为儒家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你看都是两个人的关系。都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没有说跟一大群人的关系啊，就是没有说群体，一个群体跟我这个自己的关系没有，就缺少这个。那说的有没有道理呢？其实当然有他的看见啊，有他的看见，因为发现就是我们对于社会的事情、众人的事情、一般人民的事情，我们往往比较不会去管它，不会去管它。中国人有一句俗语说：“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理他人瓦上霜。”啊，那么就是说少管闲事，少管闲事啊，少管闲事。那么这个中就渐渐的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个性。 普遍的一个个性。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社会伦理观的时候，就是说，那么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群体，我们有没有责任？我们到底我们有什么责任？那么基本上我想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基督徒起码有三种责任，也就是说对群体、对整个国家社会，我们有三个责任，有三个责任。那么第一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守国家的法律，要守国家的法律。在彼得前书2:13-15讲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成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无足无知人的口。这个是然后呢他讲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尊敬君王。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哈，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基督徒要遵守一切的法律，遵守一切的法律。在彼得前书里面就是讲到说，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顺服人一切的制度。什么叫做人一切的制度？就是国家的法律嘛，对不对？一切的国家的法律我们都要遵守，遵守。那么除了彼得前书里面有这样讲之外，在罗马书13里面也讲了这段圣经，大家比较熟了啊。那上面讲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神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的粮给他纳粮，当得的税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你看这里就讲说哈，你看纳税啊，纳粮啊，这古代的人缴税不像我们现在缴税哈，古代人缴税基本上纳粮啊，纳税啊，那么这些都是法律上规定的哈。那么所以换句话说，我们都要遵守。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主要这一切的法律当然不是因圣经上特别讲啊，不是因为说这个法律如果不守他会怎么样，有刑罚，对不对？你犯法了有刑罚。他说其实我们不是为了刑罚的缘故，同时也是为了因为良心，也就是说我们遵守国家的法律不是因为好像我们不守会受到刑罚，不是这个，乃是因为良心，从良心里面来遵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是要这个样，这是圣经教导我们。那么我们当然也可以问一个问题哈，问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圣经劝我们要遵守社会的法律、国家的法律呢？那么罗马书里面哈，刚才我说特别把它读一遍给大家听。那么罗马书里面基本上讲得很清楚，因为国家的法律是为了叫我们行善，然后呢对于作恶的他会罚，行善罚恶，也就是鼓励我们行善，刑罚那些作恶的。所以罗马书13里面讲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 惧怕，说的对吧？也就是说，一切政府的法律都是叫我们行善，远离罪恶，叫我们行善，远离罪恶。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可能你会问的问题，你说政府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政府都是出于神的，掌权的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就算他做得很不合理，很多地方不合理，但是都是神所命的，神所允许的。这怎么解释呢？可能大家觉得很奇怪哈，是不是所有的政府都是神所命定的？我想在这个地方讲到社会伦理观的时候，我想要跟大家说哈，如果按照圣经的话，是的，可以这样说，也就是说所有的政府都是神所命定的，所以我们要顺服他，顺服他。但是你说政府的人他们都不见得是信主啊，政府里面的人不多是信主的人，甚至于大多数是不信主的哈，大多数不信主。那么政府的官员居然是很多是不信主的，而且政府的官员里面本身有很多的缺点，对不对？他们都有很多的缺点。那么可是你知道他们所定的法律是怎么样？所定法律当然根据这个国家的需要所定，所以当然有些地方我们也不尽满意哈。但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应不应当顺服呢？我们应该完全的顺服吗？我想在这个地方哈，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就是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任何的政府哈，任何的政府，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府，最坏的政府，其实最坏的政府是应该是无政府。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没有无政府，其实才是最坏的一个情况哈，对吧？一个国家假如没有政府的话，那是最坏最坏的一个制度，所以一定会很乱很乱很乱的。那么一点制度都没有，一点秩序也没有，没有制度就没有秩序，整个国家就是大乱大乱。所以有政府一定是总比没有政府要好，所以政府是神所命定的，是因为总好过没有政府。比方说马路上如果根本就没有红绿灯，那麻烦就大了，对不对？那所以宁愿这个红绿灯今天这个可能设置的时间哈，可能有一点点对于交通的流量不是很配合，但是至少有灯哈，有灯。所以虽然所有的政府它有它的不合理的地方，有它的缺点的地方，但是而且政府里面的官员也有它的缺点，但是你看全世界的法律，没有法律是公然鼓励犯罪，有吗？政府人是官员是不好，很多地方不合理，但是全世界的法律有没有公然支持犯罪？没有，对不对？所有的法律都是起码在字句上都是怎么样支持行善，刑罚作恶，刑罚作恶。就算定法律的人自己不好也不好，对不对？他自己也做不到，也做不到。但是定法律的时候，他绝对从来没有一个法律是公然的鼓励犯罪，这是没有，这是没有。所以我们对于政府的法律制度，我们要遵守。就算你对于这个政府很多的这个不满意哈，但是法律仍然遵守。比方说，在圣经里面，法利赛人文士曾经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责备他们，这法利赛人你们有祸，讲了有七个祸哈，七个祸。但是即使如此，主耶稣仍然说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的，你们都要遵守，但你不要去对他们的行为，你不要去怎么样，你不要去行，不要去行。 所以法利赛人是你知道都是假冒伪善，但是主耶稣仍然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遵守。所以你看，那所以这也就是说，所有的国家，我们尽管这些人并不好，那么但是他们所定的法律仍然要遵守。这个比方说在这个马路上，刚才我想说红绿灯哈，有红绿灯，绿灯我们可以过马路，那么红灯呢，很多人会讲说反正没有车，我们就走过去吧。那么按照法律哈，按照法律没有车红灯的话，我们还是要等绿灯哈。这个法律定规一个交通的规则，我们就要遵守，我们就要遵守。路上的行人，我们看见很多都不遵守哈，没有车子来就过马路。那么这个是特别是开车的哈，开车的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比方说晚上两点钟，晚上深更半夜两点钟就在十字路口红灯，你知道根本就没有车子，你过闯红灯也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是停在那里等绿灯呢，还是你过红绿灯？所以法律制度里面我们应该要守法，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基督徒一定要等到绿灯我们才走。那么所以哈，所以所有的政府他们所定的法规都是善意的，为了保障人的安全，保障人的安全。那么好，那么我们要守法律，但是如果有一个政府他所定的法律是公然反对神，那该怎么办？对不对？不准我们相信耶稣，不准我们信神啊！我觉得《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都知道一个故事，就是彼得跟众圣徒啊在那里传福音，结果被祭司长法利赛人禁止啊。那么彼得就对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刚才我们讲说，所有的法律我们都要遵守。但是如果法律里面有这个禁止我们公然反对神，禁止我们相信神的话，那怎么办？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在这个地方哈，法律如果政府公然的禁止我们去敬拜神的话，那我们就只好顺从人，不顺从顺从神，不顺从人。这个地方有一个关键就来了哈，关键就来了。那如果政府说你不可以敬拜神，不可以有教会的聚会，那我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会得到什么结果？你违法，对不对？那么在这种之下，你违法，你会说是你会发生什么？坐牢，对不对？会判刑，那么甚至于为主寻道。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说，他有他跟他的三个朋友，对不对？三个朋友，那么因为不顺从政府哈，为了敬拜神，所以呢就一次就被丢进狮子坑里面去了啊。那么第二次是被一次是被丢在烈火里面，烈火的窑里面。但以理怎么说？但以理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他说他相信神会在这种情形下来救他，但是他说的第二句话大家不要疏漏掉了哈，这里讲说既或不然，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既或不然。什么叫既或不然？就是说如果政府要处罚我的时候， 我相信神会帮助我救我，但是既或不然，就是说如果神不帮助我不救我的话，
我也不会
敬拜你。所以也就是说，当法律我们都必须守，但是如果法律违背了神的原则，禁止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顺从神不顺从人。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的时候，你一定会受什么？受到法律的一个干涉，哈，干涉。所以那圣经上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有一些干涉或许还好，但是最这个一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可能要怎么样为主寻道，都有的啊，都有的。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但是总之我们在一个国家里面，对于国家的法律我们都是要遵守，我们不能够说有任何的借口我们说不遵守法律，唯独在这件神的事情上面我们才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第一个责任就是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要遵守国家社会的法律，而且尽情来遵守。第二，为国家跟社会的领袖来祷告，领袖来祷告，这是我们的责任。在提摩太前书2:1-2里面讲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保罗说第一要为万人恳求，那么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哈，并不是说第一件事情要为所有全世界的人来祷告，然后呢第二是为君王来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这个地方也该如此，为君王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这个也该如此，圣经上有点点点，旁边有点点点，换句话说原文里面没有这个词，没有这句话。也就是说原文里面呢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保罗是讲说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也就是说所谓的万人也就是君王跟一切在位的，君王跟一切在位的来祷告。也就是说不是两批人，乃是同一批人，也就是说我们第一就是要为国家社会的领袖来祷告，要把这件事情放在第一位。我们往往很少比较少哈，我们大部分基督徒很少为国家祷告，为领袖祷告。那么有没有呢？有，但是把它放在次要，把它放在次要的地位哈。我们祷告只放在最前面的，通常是乃是为了教会来祷告，为弟兄姐妹来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啊。但是保罗在这里要我们改正过来，要为万人祷告。这个万人就是说要为国家来祷告，为我们的领袖来祷告。那么这是第一。但是我们是不是为国家为领袖来祷告，表示我们是挺Trump的了？不是，这完全不是哈。我们不是说为国家领袖来祷告，我们就是挺Trump的，我们就是或者怎么样子的，那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乃是神要我们在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对国家社会的一个责任，有一个责任。因为当国家当政府好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以至于国家政府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尊严，过好日子呢？其实社会必须要安定，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为国家政府来祷告。那么所以换句话说而且我们常常基督徒讲说我们更重要责任不是传福音吗？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 当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是在一个混乱的社会里面传福音比较好容易呢，还是说在一个有秩序平安无事的环境里面传福音比较好呢？其实哈，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很多的神学家他们看出来说，你说教会受到逼迫，因为政府混乱的时候，那么其实是对于信徒更加的圣洁，更加的爱主有帮助。但是对于传福音来讲，其实在平安无事的环境里面传福音给万人听，这是更加的合适，更加的合适。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个过去的历史里面哈，在过去的历史里面都给我们看见的是，在一个混乱环境里面，基督徒得到了复兴，得到了更新哈，得到更新。但是传福音通常是在比较平静的社会里面。基督徒对于国家社会的第三个责任哈，第三个责任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促进社会的美善，促进社会一个，也就是说，当我们为国家社会来祷告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是促进社会里面有一股善的力量，善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历代的基督徒哈，他们都是用他们的好行为，用他们做光做盐这样子的一个榜样哈，在社会里面。那么你看这个这是在保罗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有一次坐船到意大利去，对不对？那么船上有276个人哈，圣经上在《使徒行传》里面讲说，那么刚好遇到了风浪，非常的危险，保罗就安慰他们，来告诉他们说神必保守他们平安，所以劝他们放心，放心。那么最后就是船上的276个人都平安的上了岸。所以换句话说，基督徒不是独善其身，不是独善其身，自己读经祷告就好了，乃是需要的时候，基督徒要扮演一个角色，来让像保罗，让整个船上的人成为他们的一个安定的力量。所以也就是说，基督徒哈是一群促成社会一个善的力量，促成社会平安的一个力量。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当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为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来祷告，他讲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的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和恶人一同的杀，一同杀，将义人和恶人一同的看待，这断不是神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义吗？所以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哈，你看看这个神怎么回答？他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面见到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人。”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见哈，亚伯拉罕他为索多玛祈求，神虽然没有答应，但是从这个地方来看，亚伯拉罕他的有一颗心，就是要为这个城的平安来祷告。但是因为这个城里面的罪恶太大，最后还是被毁灭。但是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可以感觉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应该像亚伯拉罕，不是吗？我们应该像亚伯拉罕，为这个整个城的平安来祈求。那所以换句话说，这是很明显的，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国家社会的里面当有的一个责任。 我在去年前年去了德国的柏林，在那里有两个月的时间，在德国柏林的校园里面传福音，两个月住在那里，在校园里面传福音哈。那么我也参加了柏林的一个就是游民中心，游民就是无业游民，那个、在街头上流浪的那个游民中心哈。那么在那个地方发放这个就是这个食物给他们，食物给他们。那么这个游民中心这个看到我们这些中国人哈，在那里为德国的游民在那里做的时候，那么他们马上就把我们找去，跟我们接待我们啊，跟我们讲。那么他们，我发现他们的一个宗旨就是说，耶利米书29:7那段话，他讲说，我所使你们被掳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这群基督徒他们做负责游民中心来这个帮助这些游民哈，他们有一个圣经的经文做他们的主要的一个宗旨，这个宗旨就是为了这个城求，为城求平安，这个是那我们就都得到了平安。因为游民基本上是社会里面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当帮助游民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在解决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当社会安定了，整个所有的人也就安定了，所以安定了。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为国家为社会在那里祷告，来为国家社会来求平安的时候，整个国家社会因此就是平安，这是我们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不光是为属灵的平安，也为地上的全人的平安哈，全人类的平安。那么所以这个是讲到那这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病毒哈，在那里传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上有发生过很多次的瘟疫啊，死了很多人。那么当年的基督徒他们做什么呢？我相信你们在网路上一定看到很多啊，看到很多。那么基督徒就在那种的这种的这个情况之发瘟疫的之中哈，他们有发挥了很多的这个重要的一些事情，比方说他们为他们祷告，甚至于把这些丢弃在路上人家都不要的那些有已经生病的人接到家里面来照顾他们。那么甚至于有一个城，甚至于大家都怎么样都不出去了哈，就到他们为止。所以基督徒当讲到社会的伦理观的时候，其实基督徒就是在这个时候要来做盐做光，也就是说我们的光要照在人的前面哈，基督徒的光应该要照在人的前面，这是我们对于社会国家的一个责任，就社会国家的一个责任。好，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很快的过去哈，第二，我想我们要讲到这个伦理观哈，伦理观，这个宗教的伦理观，宗教伦理观，宗教的伦理观，为什么我们要讲到宗教的伦理观呢？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里面，是允许我们什么东西都一起的来办，一起来办。你知道一个孔孟思想的那一种所谓的儒家的信徒哈，他们是同时允许，同时是儒家，同时也可以佛教徒，是同时允许的一些的儒家的学者，而且甚至于以此为荣。那么他觉得说他们的容纳性、包容性是很强，那么 不像有一些宗教哈，他是指说不像有一些宗教排除这个排除那个，那在我们的里面就从来没有这种。你看，因为中国人传统里面一直是有一个儒家的一个思想，儒家的一个信仰，所以呢，你看中国没有宗教战争，这个历史上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啊。你看在西方的国家里面，就宗教战争打得很惨烈啊。那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天主教跟基督教之间的战争，那这个回教跟基督教十字军的东征，这些事情哈，这些事情，那么像这一类的事情，你说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没有发生过，因为特别是在儒家的文化里面，那么不管是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欧洲的天主教、基督教，当他们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从来没有说发生冲突。从来没有发生冲突，更没有发生战争哈，没有发生战争。所以一般的大众来讲，基本上就是什么都可以拜，你可以拜关公、拜济公、拜观音、拜玉皇大帝哈，是也就是说你同时可以拜很多个，同时可以拜很多个。那么佛教徒其实他们都没有禁止说你可以拜别的。那么所以换句话说。对于基督徒来讲，那就是不行哈。那基督教绝对不能说一个人侍奉两个主，你相信上帝，你就不能够相信别的啊、别的哈。基督教绝对反对去拜偶像。那么基督教的这个绝对性哈，就给传统的这些人就觉得说，好像有点不近情理哈。不合情理，或者是不够大方，不够气度啊，不够气量啊，那好像不能容忍，不能容忍。那么为什么基督教会这个样子呢？为什么基督教不能允许拜偶像呢？信基督同时信别的宗教为什么不可以呢？那我们在圣经上基本上是有三个原因哈，三个原因，也就是说拜偶像表示怎么样？第一个，首先表示不忠啊，不忠。那么这个不忠的问题，不忠的问题，在何西阿书里面最清楚，最清楚。何西阿书里面讲到先知何西阿，这个神就吩咐他，你去娶一个淫妇来做你的妻子啊。那么神也就是神让这个先知自己先亲身的经历。亲身的经历一个妻子如果背叛他的时候，他是何等的痛苦，何等的痛苦。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那么人如果不忠于神的话，神如何痛苦呢？他让人你试试看，你来先试试看，让何西阿先知你来试试看，你来尝尝的这个感受。当人感受痛苦的时候，那你就知道，那么我神是不是也很痛苦？如果人背叛他，如果神人不忠于他的话，所以以色列在何西阿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这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甚至于用经常常是用一种夫妻的关系来做比拟。也就是说，神他自己好像是丈夫的角色，而以色列人是一个妻子的角色。那么，他们之神跟以色列人是以一种婚姻里面的那个爱情来形容彼此的关系，彼此关系。所以，每当以色列人不去敬拜神，去拜偶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会有多痛苦，有多痛苦。以色列人所做的，圣经上就是说把它形容说犯奸淫一样。所以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拜偶像，神一直是用以色列他跟以色列人那种关系啊，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来看待。所以当圣经中对于拜偶像的时候，通常都是等于淫乱，等于行淫。人于行淫，那么所以换句话说，这是对神的一个不忠。所以在十诫里面，第一诫就讲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 有任何的形象，像仿佛上天下地哈、啊、下地一样。那么，所以换句话说，神对拜偶像是极其的严肃哈、啊，极其严肃而且严厉。那么，如果你仔细去看，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十诫的时候，神甚至于说，他把拜偶像的人，他行讲说是恨我的，恨我的。所以神对拜偶像，是等于恨我，等于恨我，他必追讨他们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摩西一听到，摩西立刻就扑倒在地啊，扑倒在地。所以讲到宗教伦理观的时候，神为什么反对人拜偶像？因为拜偶像，神把它神看为就是等于行了奸淫，拜偶像就等于是不忠于神，拜偶像就等于是恨他的，恨他的。所以到了新约哈，那么主耶稣也讲，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里面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又侍奉马门。那么这个段圣这两节圣一节圣经哈，基本上是没有讲到偶像，没有讲到偶像这两个字，只说马门，马门。但是马门我们都知道是讲到金钱，讲到财务哈，讲到财务财力的事情。其实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两个主侍奉两个主，就是对神的不忠心，恶这个爱那个，重这个轻那个。拜偶像就是拜，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啊，就是这个。所以换句话说，在从旧约到新约哈、啊，新约一直以来的一个原则，就是神要人的单单的敬拜侍奉他，单单的敬拜侍奉他。那么如果人在这个地方当把人把这个主耶稣讲说财力啊当做看得太重的时候，其实就把他这个放在第一的位置里面。那么在哥罗西书里面讲说，在我们应当在凡事上让他居首位，居首位，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基督教反对拜偶像？第二个原因，拜偶像是根本没有用，很简单哈、哦，拜偶像一点用处都没有，一点用。诗篇里面讲说，外邦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照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那么诗篇115篇里面讲说，这个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行事。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拜偶像？因为拜偶像一点用处都没有，根本没有用，根本没有用。偶像是人手所造的，既然人手所造，就是比人还不如，对不对？偶像是人手所造，所以偶像比人还不如，那他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呢？帮助我们。所以换句话说，拜偶像造他的，要跟这个偶像一样，要归于无有，是极其的愚蠢的一件事情。好，我想这个基本上大家都了解哈，了解。那么第三个原因，为什么圣经反对拜偶像呢？因为圣经讲到拜偶像的时候，必致败坏，必然会导致败坏，必然会导致。你说拜偶像会导致败坏吗？是没有错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不仅是没有用，而且拜偶像，偶像也不能给你任何的福气，但是偶像会带来你不良的后果， 也就是败坏，败坏。圣经上一再的讲，我们可能就比较没有留意哈，没有留意。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是那能朽坏的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换句话说，拜偶像的结果就导致败坏。那么装满了这个人的心里面，很自然的会装满了许多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的嫉妒、凶杀，这些就是败坏的东西会在我们里面。那么所以哈，为什么不能够拜偶像？不仅是没有用，不仅是神定规我们不可以，这最重要的，自己本身也要落在一个败坏的里面，以导致自己自身的一个败坏。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偶像其实我们常常我们会疏忽掉偶像背后的那个东西啊。那恶者魔鬼撒旦常常会利用偶像的这个方式啊，那你去拜偶像的时候，恶者会有所作为。所以你不是单单看见这个偶像做什么，乃是真正如果有所发生的时候，其实是偶像背后的那个恶者在通过偶像在那里做事，所以以至于人会落在败坏的里面。那么拜偶像其实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可能大家会记得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说，拜偶像的就是怎么样，贪心的就是拜偶像的，有贪心的就是拜偶像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人会去拜偶像？因为以为偶像会带给我们财富、地位和各样的好处，各样的好处。但实际上，拜偶像里面是因为有一个贪心的一个念头，所以拜偶像其实有一个贪心的一个心理。拜偶像，另外也是因为有一个放纵的心理，这个很重要啊。拜偶像，也就是一个人想要放纵自己。偶像从来不会对人有一个道德的要求。偶像会对人有一个道德的要求吗？没有的，对不对？偶像没有的。所以换句话说，去拜偶像没有道德的限制，所以你去偶像的崇拜，基本上就是有一个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就是放纵的一个心态，你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偶像对你没有限制的，所以你去拜偶像的话，在很多方面你可以为所欲为，为所欲为。所以这个是你知道拜偶像的一个可怕的地方。一个人去拜偶像，其实第一个，这个有一个贪心的心态；第二个，拜偶像就是因为偶像从来不会给你道德的限制，道德的限制。所以人去拜偶像，其实隐藏着很多的这个隐恶，就是看不见的那个恶在那个里面。所以这个是讲到拜偶像的问题哈。那么工作伦理观哈，第三个我讲到工作方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大概都是在工作上，这个工作对于我们可以讲说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那特别对于弟兄们，弟兄们在白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作。那么如果这个工作才是让我们觉得说好像不会好像一无作为哈，一无作为。但是工作这件事情哈，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反而谈的比较少哈。 比较少，因为但是当我们对工作谈的少的时候，很少去谈到接触到的时候，不去思想的时候，我们会其实会遇到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我们会有的时候发生说好像不晓得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原则在哪里，我们的原则在哪里。比方说我们工作，我们说是应该的，但是工作我们拼命去赚钱，那这个观念对不对呢？拼命啊，所以这个显然工作的伦理啊，有三个原则基督徒是要守的。第一个原则，工作是有尊严的，工作是尊严的，不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都念过创世纪啊，对于这个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讲到说人类犯罪以后，那么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说地要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也给你长出荆棘跟吉利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主。哇，所以基督徒很可能就是对于说我今天工作辛辛苦苦啊，养家糊口，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犯了罪，所以你就是好像你工作是在那个受了惩罚以后的才有的一个这个艰苦一个苦。那么所以换句话说，基督徒对于这样的一个思想，也就是说是神对人的刑罚。假如人没有犯罪，人就不需要工作，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工作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看法。人其实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有没有工作？有啊，对不对？这个耶和华神哈，是圣经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说，神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人以后，那么就赐福给他，而且对他讲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要治理这地哈，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各样的活物。然后对于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之后，就是说要修理看守哈，修理看守。所以换句话说，其实神造人之后，神就给人有一份责任，要工作。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他管理这个全地，管理这个大地，管理万物，要把这个工作要做好。所以第三章第一章里面所讲的跟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所讲的是讲到不同的工作，是不同的，两个是不同的工作。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所讲的是一个顺利的工作啊，第三章里面是讲到因为万物受到了咒诅，所以是很多的不顺利，地要给我们长出荆棘跟吉利来，那么我们要很辛苦才有收获，犯罪以后我们就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啊，甚至于终身都要劳苦，是不是？那么犯罪之前就很轻松哈。那么总之工作，实际上我们要从创世第一章二章来看的话，工作是有尊严的，因为这份工作是神给我们的，是我们要借着这个工作来发挥神的荣耀，发挥神的形象的。因为神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以后，就把管理修理看守的这些一个责任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的工作是有尊严的，我们是要彰显神的形象来，彰显神的形象来。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管理万物的时候，就是在彰显神的形象。那么施展神给我们的才干来彰显神的形象，所以工作是有尊严的。那么虽然我们说 第三章以后，人犯罪以后，这个万物都受了咒诅，我们工作也因此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都是已经得救的人，我们已经恢复到不再是创世纪第三章的那个地位，我们乃是回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地位，所以我们乃是蒙恩得救的，神已经救了我们，所以我们整个人，我们包括我们的人跟我们的工作都得到了更新。所以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应该要用一个新的态度去工作。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的不仅是婚姻受到了影响，他们甚至于得救以后，他们这个工作也受到了影响。但是主耶稣拯救了我们以后，我们整个一切都被更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就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们从前信主之前的那个工作态度，我们可以通通都是过去，都是过去。现在我们要用一个新的工作态度，一切都更新了。什么是新的工作态度？就是我们的工作是神托付我们的，神托付我们的。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这个工作是因为神托付的，所以我们应该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讲到工作的伦理观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做事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托付给我们，我们应当要用有神的形象来按照神的旨意好好的把我们的工作来做。那这是一个工作的一个尊严，工作的一个尊严。我们的这个立场，我们现在的地位完全不一样。从前没有神，我们苦得很啊，做工觉得很累。那现在我们应该有全新的一个观念，我们是跟在这个神创造人类之后，神给托付人的一个工作，应该要以那样一个心情来做事。第二个原则，工作是有目的的。因为在之前，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可能工作就是要不工作怎么办呢？我们没有饭吃，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对不对？是没有错啊，是没有错。这个从前我们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这个固然信主以后，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目的之一？没有错，我们不能够否定说我们要养家糊口，这仍然是我们的目的之一。因为圣经上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人若不工作就不可以吃饭。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所讲的哈。工作的目的当然就是吃饭啊，吃饭这是没有错的，这是最基本的。但是信主以后，我们的原则就不一样，也就是说除了吃饭之外，这不是唯一的目的。我们另外一个除了尊严之外，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的形象，彰显神的荣耀的形象。所以我们在工作的场所，我们要活出神的形象样样式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工作的场所，我们应该要不是好像离开了教会我们就很多地方就不一样啊，我们乃是应该跟教会里面的时候一样，完全是一个基督徒该是怎么样，在工作的场所我们应当也是如何，也是如何。也就是说工作的目的已经完全把它看成是一种你在教会服侍是不是在做事情，这教会的服侍是在做一点。那么在外面工作场所，你应该要把它看成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服侍的一个项目，服侍的一个项目。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把老板把它看成好像不是为老板做事情，乃是为主来在做事情，为主来做。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工作的这样一个态度哈， 我们完全会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做事情好像不再是为这个主人在做，乃是为这位主来做，为主来做。那么这是我们的目的，就第二是为这个目的不一样啊，目的不一样。那么工作第三件事情，我们工作，我们才能够有可以做很多的其他的事情。比方说，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奉献，我们是必须要有工作，我们才有收入，才能够奉献啊，才能够奉献。所以这个我们要学很多的善事，社会上我们要很行善。那么怎么行善？必须要工作啊，必须要工作，所以才能够来服侍，来服侍。那么这个是工作的几个原则，我们的观念里面啊，我们必须要全部的改变。那么第三个原则，有的时候我最前一阵子才听到有一个弟兄，那当他找工作的时候，找了很久没有，哎，一下子后来来了两份这个通知哈，就换句话说，有两个机会。那么他说我该怎么选择呢？怎么选择呢？他就很为难。那么其实这个工作的选择是也是我们在工作上的所有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你怎么样选择工作？怎么样选择工作？通常一般，那当然了，那个待遇比较好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选择，对不对？那事实上，如果真正我们认识这位神的话，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有一个工作的一个伦理啊，我们应当要有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当我们选择的时候，选择的时候，我们仍然应该要按照神的旨意去选择。那么有很多的一般的伦理学家啊，都认为说，那神不是在你身上有给你一些的恩赐吗？那你应该照着一些你自己神已经给你的一些的恩赐，你去来接受某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个固然一方面是恩赐的哈。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仍然根据你做事，你哪一件工作是你真正的能够为神在那里做，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啊。工作没有圣跟属之分，工作没有，也就是说好像在教会工作服侍那是圣的圣工，那么在外面上班就不是圣工哈，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啊。工作没有圣跟属的分别。那么马丁路德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讲说一个修女，她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她在修道院里面所有的服侍都是属世俗的。他说如果一个女工，她去做一份人家的佣人，但是她是神感动她去帮助这个家里面去做这个家里的女佣的话，他说他做的就是神圣。这是马丁路德讲的哈，马丁路德讲的。所以一个家庭主妇当他养育儿女的时候，他说目的就是把儿女养大，能够为国家社会有一份贡献的话，他就是圣的，他就是圣的。那么所以他说，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过奥古斯丁跟约翰卫斯理的自传？他们讲到他们的母亲的时候，他们的母亲都是怎么样？他说他这一生的影响都是从母亲来的。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工作没有圣属之分，即使一个母亲为这个孩子，其实也是圣工，也是圣工。那么所以也就是说，讲到工作伦理的时候，我们无论做什么行业或者说什么样职业，只要在我们的行业里面工作上面，我们是把它认定我们是侍奉主而做的，侍奉主，我们真正的主人是那位主的话，你的工作就成为有意义的。所以你就全力以赴吧，为这个工作你全力以赴，因为只要你是为主而做的话，所以即使你失败成功都是 神会负责，都是神会负责。好，我想时间已经很晚哈，那我想在这个地方就好，最后哈，跟大家讲到工作，那么请问野心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工作，我能不能在工作上有一番雄心壮志？这个雄心跟野心是极大的不同的哈，因为我们不能讲说这个工作你样样都要听神的，这样好像似乎有一个限制在那个地方，你无法发挥。基督徒同样的，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鼓励，就是说你可以去发挥，但是你是什么样发挥，你是野心的还是雄心的？所以野心跟雄心有很大的不同。野心是为自己的名誉，为自己积蓄财富，为自己建立势力，为自己图谋大事，这是野心。但是如果以神的荣耀为中心的时候，就是雄心，为神的荣耀，为神而做，为别人幸福而做，那么这个是圣洁的雄心。雄心也就是你的动机，你的动机是为神的缘故去做的时候，你尽量去做，全力以赴，因为你的动机是为神的缘故，把神放在首位，把它放在首位。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哈，不能讲说，因为当然我还有时间的话，继续跟大家讲到这个拼命赚钱的事情哈。那其实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雄心的话，也是在那里赚钱，对不对？那可是这个是牵涉到心态重里面的这个出发点问题啊，出发点问题。好，我想抱歉时间很有限，我就匆匆忙忙跟大家讲了这三个。另外这个金钱的伦理观跟环境的伦理观可能又要在下次了，下次。不过下次原本是要跟大家讲另外三个题目，一个是自杀可不可以自杀，第二个是战争你可不可以当兵杀人，那第三个是关于这个堕胎。那么所以这些哈是下一次如果时间的话跟大家。好，我们就到此为止。有一位姐妹上次有跟我要这个，就是关于瑜伽可不可以练瑜伽哈，我把一些有一个资料把它印了，那么可以来要啊。好，好，我们就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样一个上课程，让我们所有做你儿女的，说我们真的是在这地上，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子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说我们为我们这个学习之后，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身量都仰望在你手中，但愿我们能够渐渐的能够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谢谢主，我们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